好，让我们打开圣经好吗？到诗篇的第八篇。迟到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尽快的就坐。迟到的弟兄姐妹可以尽快的就坐，然后我们保持安静。我们打开诗篇到第八篇。我们上次已经略微的讲过第八篇，这次我们继续会展开诗篇的第八篇。翻到这诗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因为你在全地所赐美，你就叫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应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暴徒的闭口无言。我看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天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以天使微笑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长流，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更借着我们，你所造的按你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在全地要来彰显你这荣耀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明白这是何等伟大的使命，帮助我们体会你荣耀的心意，进入你的心意，持守这样的使命。主啊，让这使命完全来更新我们看待自己，完全的更新我们在世的生活，帮助我们，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这话在我们心中扎根，让这话重新的来定义我们的人生。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今天我们会专注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整个的诗篇，他用一个主题把前后夹起来，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的名如何彰显呢？我们已经谈了可以从自然万物的创造来彰显他的名，我们也谈到更主要的是借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人类来彰显他的名。人类如何来彰显神的名？第六节到第八节谈到神赐给人一个伟大的使命，人借着实行这样的使命来彰显神的名。当大卫读到六到八节的时候，他必然是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如果你不熟悉，可以翻到那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在那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于是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赐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看，这使命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息息相关。人有管理全地的使命，人被造是有他的目的的。而且这个使命，你看到它跟神的形象样式这一点是息息相关的。因着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跟他要实行的使命有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我们没有办法从词源的角度去考察它的含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摩西使用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的时候，他的读者明白摩西在说什么。现在的学者研究发现，在古近东就是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地方，埃及的这个地方，形象这个字基本上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就是指着假神的雕像和画像，形象是指假神的雕像和画像。但很明显，这一个含义是摩西所批判的，在十诫当中已经表明，神不可以用雕像和画像来被刻画，所以很明显，摩西不会用形象的这个含义，它不是指假神的画像和雕像。人被造不是按着神的画像被造，形象还有另一个含义，形象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君王。君王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作为神的形象，要来反映神，来施行统治。在古埃及，他们发现法老常常是被作为一位神子的形象被刻画在古埃及的艺术品当中，所以古代的受众、古代的听众可能看君王就是众神首要的形象，因为君王最能反映出众神的权柄和意志。所以当摩西的读者听到摩西把上帝的形象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认定这是讲到一个君王的职分。但是和异教以为的不同，不是某一个人作为神君王的形象，而是说基督教认为整个人类被造，我们所有的人被造是要作为神治下的一个附庸的君王，我们是作为神这个大君王管理之下的小君王，要按照神的意志和权柄来管理神的国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说我们是按人的形象造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是一位君王，我们要按着神的权柄和意志来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土地。神学家们通常把这个叫做文化使命，我们从神被造，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意味着我们承担了一个文化使命。所以简单的说，文化使命就是神命令我们人类要借着文化的发展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的国度是伊甸园，对吗？但借着亚当夏娃生养众多，管理这个全地，他们养育近前的后代，然后这个后代不断的往外住，神的国度就从伊甸园慢慢往外扩展，对吗？然后全地充满神的子民，全地成为神的国度，每一个人在他所在的地方作为神治下的附庸的君王来管理神的国度，这是神形象的意思。所以神的形象不是说我像神，注意这不是首要的意思，我的儿子像我，这不是形象首要的意思，我们常常是这样理解的，对吗？但是人作为神的形象首要的意思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来一个使命来管理他的土地，而我们透过实施这样的使命，我们就彰显，我们就反映了神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反映神的形象是透过我如何生活和管理我所有的东西来表达的。所以你会发现罪可以这样来描述，人的堕落可以被描述为他们原本被授权来管理全地的动物，可是你会发现当亚当夏娃面对蛇这个动物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管理好蛇，相反他们被蛇给骗了，他们没有指出蛇说谎了，反倒被蛇引诱去做神所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所以罪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罪是人在他的使命上完全失败了。这就好像一个父母面对他的孩子，本来我应该管理我的孩子，结果我非但没有管理我的孩子，我反倒被我的孩子控制，被他的哭声，被他的要求，被他的卖萌来控制。我作为父母，我的使命失败了，我没有管理我孩子，反倒让我的孩子来管理我。你会发现罪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延续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身上。但是 由于神救恩的介入，比如他对夏娃有一个后裔的应许，他说你虽然失败了，但你会有一个后裔，他会踩伤蛇的头。你们失败的事情，你的后裔会为你来成就，并且由于神恩典的介入，亚当夏娃没有完全的死去，他们只是被赶离伊甸园，但神还是给他们恩典，给他们皮衣，对吗？而且保护他们，这样人虽然失败了，但因为神的恩典，他还是可以在伊甸园以外继续的履行他的使命，只不过这个使命变得越发的困难。男人要流汗才能得到产出，女人要生养变得困难，生养变成一个极度危险的事情。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敢生养？因为对女人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代价，对不对？不仅有痛苦，还有社会文化地位上面的很多很多的影响，文化使命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所以在创世纪之后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人类的使命借着亚当夏娃的后代继续的延续下去，但是这个延续呢发生了变化，这个延续以一种对立的道路进行下去，这个文化就好像一条河到了一个地方形成了两道分岔，这个分岔是对立的，我称之为一种对立的文化理想的进入。我们来看圣经，你翻到创世纪的第四章，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然后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赛特，在第五章。在第四章快结束的时候，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后边你看该隐就有了后代，对吗？该隐有一系列的后代，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后代他们形成了高度细致的文化，他们有畜牧业，有音乐，有制造业，你会发现你看他们的文化在进展，对吗？不过他们是作为该隐撒旦的蛇的后裔在进展他们的文化，他们虽然形成了高度细致的文化，不过这个文化的目标却是敌对神的，远离神的，他们抵挡上帝的旨意，他们发展出的文化是以撒旦以那恶者为他们的源头。而在第五章，你翻到第五章就开始记载亚当夏娃从赛特而来的后裔，然后每一代他们都作为每一代你都发现他们继续生儿养女，对吗？每一代都不断的产生后代，生儿育女。赛特的后代每一代都形成一个大的家庭和部落，第五章。然后你会发现赛特的后裔也发展出他们信仰的做法和语言，在这里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会死，但是你会发现赛特的后裔他们也在尽力的建立一个文化，是一个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的文化模式。你会发现当人类堕落之后，整个人类的文化使命就呈现两条道路去进展，一条道路是以那撒旦恶者为他们的目标，一条路是以荣耀上帝服侍上帝为他们的目标。即便他们建立的文化很不一样，即便他们建立的文化很相似，他们的目标却是截然的相反。我们注意到该隐的后代、赛特的后代，他们建立的文化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他们都要征服自然，他们都发展出他们社会和宗教的习惯做法。这两条谱线，该隐和赛特，他们都生儿育女，换言之整个人类不管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都在发展文化，都创造出一系列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交互的模式。这些模式常常透过相似的内容，就是政治、教育、经济、哲学、绘画、音乐，甚至神学来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两种文化、两种相似的文化背后，他们有截然相反的目标， 一个的目标是为了在全地彰显神的名，崇拜他；一个的目标是为了在全地彰显人自己的名，来崇拜人，崇拜撒旦这二者。所以你看，人领受了他的使命，可是人在这使命上却呈现出两条不一样的道路。让我们来看这两条道路是如何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我一般不用 PPT， 但因为作为文化的对比，你讲起来太抽象，所以我用 PPT 来让我们看两种的文化如何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的艺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来。我要表明，当我说有两种文化的时候，我不是说一种是美的，一种是不美的。你待会会发现我所展现的东西都是美的，都是可以令人欣赏的，令人愉悦的。我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展现出美，不，非基督徒也可以展现出美，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即便罪亏缺了这个形象，却没有完全的摧毁它。有罪的人还是能够部分的彰显出神的美好和智慧，甚至在很多层面远远超过基督徒。我是要表明，两种文化极其的类似，可是他们在目标上是极其的不同的，而这种目标会在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当中展现出来。我们一一来看。我们先来看绘画。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幅绘画是伦勃朗，或者翻译成伦布朗，他是一个17世纪的人，生活在荷兰。那时候的荷兰深受新教宗教改革的影响，像普通人一样，这个作家伦勃朗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缺点。不同的是，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是他1633年为奥兰治亲王菲德烈·亨利画的一幅画，叫《举起十字架》。举起十字架，这部作品现在在德国的慕尼黑。在这画当中啊，有一个戴着画家帽子的人，就是这个，在这画中间，你看有一个戴着帽子的人，他把挂着基督的十字架竖立了起来。这个人就是伦勃朗自己，这是伦勃朗的自画像。他借这幅画来告诉人们，是他的罪把基督送上了十字架。在伦勃朗的心目当中，基督是人生一切事物的主宰，他有这样的信仰就在他的绘画和文化当中体现出来。他的绘画表明他对基督、对神的认识。你会说他的绘画是完美的吗？不会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绘画将他所相信的、所推崇的东西表达出来。与此相比，我们看另一幅，你很熟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大卫像，这是米开朗基罗在1504年的作品。据说当这幅雕塑很大，它被陈列在佛罗伦萨的广场，被陈列出来的时候，整个佛罗伦萨城为之震动，人们万人空巷，人们争相的来到这个广场，张扬这幅画像、这幅雕像。人们对米开朗基罗高喊着说，这让我们感到自信，人真的很伟大。这是艺术史上最杰出的男性雕刻，举世罕见。米开朗基罗是用一块大家以为粗劣无比的大理石雕刻出这个旷古绝今的人像。不过这不是圣经当中的大卫，大卫在这里只是一个名字。米开朗基罗他深知犹太教的传统，但是这里的人像大卫却没有受割礼，这不是一个犹太人大卫，我们不能把他看作圣经当中的大卫。米开朗基罗在这里是借用当时流行的圣经的题材去表达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人是伟大的。米开朗基罗并不在乎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他要表达的是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最完美无瑕的人的样子。他的本质是高举人过于神。这部作品伟大吗？真的，从艺术的角度，他是伟大的。但是他的目标是要尊崇神吗？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 它可以展现出美，可是这种美却不是向着荣耀神这个方向而彰显的美，而是向着荣耀人自己，想要自己做神的那个方向的美。所以你看，人的思想会在他的文化作品当中表达出来。我们再看近代一点的作品，就是莫奈的作品。我展现这个是因为你在上海经常会看到莫奈的展览，非常的流行。这是他睡莲作品当中的一幅，这是印象派的作品。这个是更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一个作品。在这里印象派的作品开始有更强烈的一种现代的人文自由主义的思想的展现。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要做绘画品的赏析，我是要告诉你一个时代的思想会透过他的作品来表达出来。也许莫奈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作品会被他当时代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所影响，而他的作品就会把那个时代一种高举人而远离神的思想表达出来。在他的作品当中，莫奈有人说有可能是他近视了，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但是莫奈他在这里说追求的是要把他眼睛所看见的自然给画出来。可是他的作品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抵达人眼睛的光的后面，究竟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呢？莫奈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有没有真实存在在那里，这是否有个真实的景物和实物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我重要的是把我的眼睛所看见的，我的情感，我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事物所向你呈现出来。至于它是不是真实，并不重要。所以整部的作品当中既具有真实感，但是又像罩着一层纱，是梦是幻。画家在这里追求的是他的自我所能感知到的，是他的自我所能掌控的事物。这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说法，是高举人却不在乎背后是否有真实的基础。我再次强调，这不是绘画的赏析，你不需要这样去看莫奈的作品。但是我要表明，当时代的这种精神会透过绘画的作品向世人传递出来。看完了绘画，我们要再稍微的看一下音乐。我谈音乐是因为音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影响实在太大。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巴赫的音乐。巴赫是在受宗教改革影响的作曲家当中顶尖的人物。巴赫的作品是宗教改革和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的直接的成果。基督教是巴赫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会说，没有路德，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巴赫。在巴赫的总谱上面常常出现一些字体，有耶稣的帮助，唯独神配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等等。他最后临死前做的一个作品叫我今站在你宝座前，是他临死前的一个作品，一个德文的作品。巴赫的作品喜欢用音乐和字句去表达出圣经的真理，他从圣经的内容当中产生曲和词的变化。他的作品是千变万化却不失统一。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现音乐有无穷的变化却不混乱，就好像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这样说起来还是很抽象，所以我还是让你听一小段，大概40秒的时间。这一小段就是这个他最后的作品。我给大家听的是一个人声的合唱，他一直是唱第一句，就是我今站在你宝座前，是用德语唱的，就是 Vor deinen Thron trete ich hiermit。 你注意那种人声的变化。 所以你看到这种人生的变化，与之相比，到近代我们会发现音乐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我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加拿大的诗人他做的一个作品，叫《哈利路亚》，1984年的作品。这首作品被认为开创了世俗赞美诗 （secular hymns）， 世俗赞美诗的先河。许多人把它当成宗教的赞美诗，甚至有国内的基督徒艺人，据说是基督徒艺人邓紫棋，他演唱会唱了这首歌，之后传播很广，基督徒也会传播这首歌，觉得可以作为见证来吸引人了解基督教。可是你当你仔细的听他在唱什么的时候，虽然他的歌名叫哈利路亚，但你会发现他的目的不是要赞美神。在歌曲当中，哈利路亚就是神是配得赞美的，在歌曲当中不是传达他字面的意思，而只是作为一种调感受来存在。神是不是配得赞美，不是作曲家所关注的，只要这件事情能让我感受到些什么，只要这件事情对我有帮助，它就可以了。这首歌很出名，这首歌是这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只是听它的旋律，其实我很喜欢它的旋律，可是当你以为它是赞美诗的时候，你就完全错失了焦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听这样的音乐，弟兄姐妹们，我是说你会发现一个时代的文化不仅会在他的绘画作品当中展现，也会在他的音乐形式当中展现。一个人想什么，他就会这样去生活，而他生活出来的就在他最为熟悉的那些领域，就在他的一举一动当中。我不是说你必须像我这样去看待这首音乐，你还是可以听这些音乐，可是我希望你要明白，这些音乐总是在传播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可能影响到你和你的孩子，影响到你和你的家人，你必须了解它，你才能够分辨它，你才能够明白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会将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表达出来。我还准备了很多例子，但时间的关系我不再多谈。如果你感兴趣国内有一本书叫《前车可鉴》，你可以在其中去读，你可以读这本书，更多的去看到不同的思想如何在各种各样文化，不管是绘画、音乐、政治、法律、科学、娱乐、生活方式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时代继续的在面对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这种趋势。在《前车可鉴》这本书当中，作者薛华这样谈论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谈论非常的重要，请大家来听。他是这样来谈到我们的时代，他说人本主义的现代思想已经被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接受，它汇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思潮，借着艺术、音乐、戏剧、神学和大众传媒深刻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当中。而随着这种情况发展，同时又失去了基督教文化和基督徒舆论的制约，大多数人会接受两种贫血的价值观念。这两种价值观念是什么？个人的安定和个人的富足。个人的安定和个人的富足。个人的安定是指一个人只求单独的生活，没有别人打扰，不论活在何处，只求我个人生活安定，把外来的干扰降至最低。他指到一个人希望在一生当中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受别人干预，即便别人因此承受不良的后果亦在所不惜，人就我行我素。个人的安定，个人的富足， 是指他拥有巨额的财富，越来越富有。他认定物质的享受，物质是人生的价值，一生的成功似乎他能否保持高水准的物质享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但就我有限的观察，就我有限的思考，我认为这正是今天在上海，在中国的大城市当中，大多数人，大多数我所了解的年轻人所持守的信念，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种失去基督教文化和舆论制约下的贫血的人生的追求，只追求个人的安定和个人的富足。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当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的这种认识必然会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方方面面的方式去表达出来。我刚才所呈现的对比，正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不会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和内心当中，我们会活出来。而你要反过来从你活出来的生活去看，你究竟相信些什么？我真的相信什么？我真的相信我从神而来，得了那个使命，要作为君王，作为神的形象活在这世上吗？当人见夺创造主的位置的时候，企图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就会显示出一系列的迷茫、崩溃和黑暗。或许当我们的社会比较稳定，面对的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还可以保持稳定。可是当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发生巨大的动荡的时候，以人为主的世界文化就会崩溃，就像一座小桥，它可以让行人和摩托车经过，可是当一辆集装箱卡车经过的时候，这座桥就会塌掉。弟兄姐妹们，现今我们的这个世界，外交的形势、经济的形势、自然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国家，随着经济的动荡，整个国家出现崩溃，这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一种没有神思想崩溃的一种体现。可是高举神和圣经的文化，它绝不是完美的文化，我再一次告诉你，它绝不完美，它有很多问题，因为人是有罪的，它不应当被我们视作某种典范。换言之，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中国不要追求我们要像美国一样。很多基督徒以为美国的文化就是好，符合圣经的文化，不要这样去以为，太想当然，不要高举某种文化的典范。但是一个高举神和圣经的文化，一定会在它的经济、艺术、政治、自然环境各个方面焕发出活力，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健康的一种趋势。这种文化因着荣耀神，具有确定的价值标准，又因为它在神之下，不会陷入一种机械式的弊病。基督教的文化即便面临重大的动荡和危机，是不会崩溃的，在动荡当中它会生生不息。我认为教会正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体现。不论环境如何变化，教会有可能会看不见，却始终门神保守。即便教会在它完全被击败的时候，神仍然让它存留，一旦得到足够的供养，它立刻就会欣欣向荣，立刻就会繁衍扩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已经展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会展现出两种对立的方向。那么当我们这群信神、要荣耀、要敬拜神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来彰显神？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作为神的形象来管理他所赐给我们这地？我们如何作为神附庸的君王来活着？我要提出一些应用。我绝非说我们要把我们现在生活的文化都做出清楚的划分，说哦，这个是悖逆神的，这个是荣耀神的，很多东西是很难分辨的。我们不要指手画脚，我们也不要轻易的下很多的判断。 我们，但是我们总是要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来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我们许许多多的做法是否是遵从神的。福音它不仅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福音也要我们活出与这拯救相称的生活。其实当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是在建立一种遵从神的文化。这一目标最终的实现是要依靠神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等候的是神最终新天新地的来到，基督第二次的再临，那时候完全会变化。但这不代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不努力，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也许屡败，但我们要屡战。让我提出一些应用来帮助我们看到作为神形象的文化使命如何跟我们联系起来。首先，让圣经成为我们的权威，让认识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弟兄姐妹们，意识到神跟我们文化的关系，我们就不会说神很遥远。事实正好相反，神在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当中一直在那里。神借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教养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与人的互动，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自己的教育，我的人生追求息息相关。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啊？我应该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十年之后希望达到什么样一个成就啊？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终极的意义？你会发现那些不认识神，或者你过往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以神以外的事物成为你的权威。你会问自己，你会问有经验的人，你会寻找一个人生导师，你会问你的父母，你会问某个成功人士，你希望以他为权威来告诉你你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你应该设立什么样的形象方向。你以自己为标准，你不以神和他的圣经为标准。你活在世上，你感觉不到终极的意义，你好像被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自己要对你的处境，对你何去何从来做一个定义。你常常感到不得不自力更生，也常常感到十分的迷茫。可是当你以神和他的话为你的价值权威的时候，当你以认识神为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明白，你活在这世上不是没有方向的，你活在这世上是带着扩展属神文化的使命活在这世上的。而且你所有的成长和成熟是被神装备去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神已经给我们一切所需的资源，所以你读到圣经说，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要装备我们如何活在这世上，圣经要装备我们如何以认识神为目标活在这世上。所以弟兄姐妹们，问问你自己，什么是你的权威？神和圣经吗？什么是你的目标？认识神是你的目标吗？你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在神和他的话语以下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重新的看待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不是为了获得价值而已，你的工作是为了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来管理他的创造。你会发现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害怕工作。我知道我很多的同学，他们选择在复旦继续读研读博士，是为了逃避工作这个选择。工作变成一种没有办法而必须去接受的痛苦的现实。像我这样三十几岁四十岁的年的这个中青年，然后已经中青年了，常常谈一个概念叫财务自由。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开始特别追求财务自由，他背后的理由是工作不再成为一种必须，我可以想做就做，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想做就可以丢开。本质上这是对工作非常负面的一种理解。 在此我要澄清，基督教所说的工作不是一种狭义上的工作，不是一种狭义上的职业。我们所说的工作是一种管理全地建造文化所做的事，所以就家中做照顾你的孩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就算你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加入任何的机构和公司，你一个人去做公益项目，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这是工作。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没有神赐下的工作使命的人，他会逃避工作。或者我们观察到另外一个在上海的趋势，就是工作成为偶像。在许多人逃避工作的同时，我发现我许多的同龄人把工作当成他们身份价值和安全感的来源。很多的人害怕失业，很多的人想到生活当中没有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的时候，就像一个噩梦一样。而且很多人为了维持他的价值感和安全感，他害怕的不敢停下他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超时的工作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且人们觉得他不得不这样做。我问很多人，为什么你要这样超时的工作？他觉得我没有办法，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工作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有可能你对这个概念还是感到很为难，工作是神赐给我的使命，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教会当中你也很少看到有弟兄姐妹这样去做过，对吗？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个时代考虑工作和信仰的关系，是在做一些革命性的事情。也许北美的教会走在我们前头，可是这个时代这个工作要我们这一代人来做，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工作如何去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怎么样一种不同的眼光去工作，我们怎么样不再是为了获得价值和荣誉感去工作。我很难在这个讲道当中全面的展开，但是我要给你一些提议。首先我请求你，虽然困难，但是开始勇敢的评估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信念，来重新的从这个信念来反思你现在每天的工作。其次，在你的工作当中和其他的基督徒和你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有意识的讨论这个问题。第三，每当你跟教会的长老同工一起聊天的时候，谈一谈你的工作，问问同工从圣经如何看待你的工作成为神所赐下的文化使命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愿意，我也很愿意在某个工作日的午餐去到你工作的地方，看看你工作的场合，了解你工作的状态，跟你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除非传道人、神学家和职场人士一同努力，否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很大的进展。但圣经确实鼓励我们，工作是回应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来管理神的创造。加一句，我们在这次营会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工作坊，时间不会很长，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会开始来探讨工作如何和我们的信仰联系起来，成为一种现实。第三，除了圣经成为我们的价值，工作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婚姻也有不同的目标。关于婚姻有很多可以讲，但这里我只强调一点，婚姻它的本质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婚姻的本质是为了扩展神的国度。婚姻的本质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婚姻的本质是为了扩展神的国度。一个人决定结婚或不结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是婚姻如何有益于神的国度。你不要把这个原因想得太脱离现实。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欲火攻心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结婚，因为很显然结婚在这个时候比不结婚更能见证神的国。保罗自己也说他自己甘愿放弃结婚的权利，为什么？ 为的是他可以专心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一个在福音里面的婚姻，他像这个时代堕落的婚姻，要陈述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实：婚姻有完全不一样的目标。婚姻不是为了金钱、房子、自我满足，我不是为了这一切选择结婚或不结婚。婚姻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我，为了物质的东西选择结婚或不结婚，我们都是对婚姻的忽视和误解，我们都是对爱情的践踏，我们都是在自我崇拜。弟兄姐妹们，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我们接受基督教的观念，一旦我们进入福音，我们立刻和这个世界的文化进入一种最激烈的短兵相接，婚姻常常是那个战场，因为我们一定会面临结婚或不结婚，婚姻会是那个战场，而且常常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世界对婚姻的文化实在太强烈。要么旧有的文化说你一定要结婚，像我的父母说，你不结婚你都不是一个人，或者我不要结婚，我也不要生孩子，因为这样我最快乐，个人的安定。或者同性恋，你一定要让我结婚，你不让我结婚你就是歧视我，继续的追求他自己的满足和价值。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就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一个有神的世界，他对婚姻的观念截然的不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作为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在婚姻这个地方，你有一场不得不面对的激战。弟兄姐妹，你自己、你的儿女、你的朋友。第四，教育，教育要被重新来定位。教会教育是要传承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儿女认识神，帮助他们来承担神赐给他们的使命。弟兄姐妹们，我是站在跟你们同一个阵线来面对教育。我知道今天谈到教育常常很敏感很困难，许多的父母身处教育就好像在泥潭当中步履维艰。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同一滩泥潭里面，而神要救我们脱离这滩泥潭。神对教育，特别父母对儿女的教育，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说这是父母的使命，要预备我们的儿女来认识神，好帮助他们可以承担神赐给他们作为神的形象活在这地上的使命。这不是世俗教育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这是世俗教育所抗拒和敌对的目标。因此有可能在你通过婚姻这个战场之后，你会发现你进入另一个更可怕的战场，教育的战场。因为你不结婚基本上不会触犯法律，可是你如果要按照圣经教养儿女，要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来崇拜，要组织儿童主日学，要告诉你的儿女在学校当中你要坚持神造万物这样的信念，有可能会触犯法律哦。这个冲突是真实而剧烈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去基督教的学校，就学校教育而言，我认为公立学校、基督徒学校、在家教育都是可能的路线，我们应当一起合作面对这样的路线。但是我是要说，父母有一个使命，教育是父母的使命，是预备我们的儿女来认识神，好让他们可以承担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今天在学校当中所给我们的孩子，不是圣经所说的教育，是这个世界所以为的教育。我希望你可以区分这一点。但是圣经鼓励我们，我们教育儿女不是要让他们无灾无病地过这一生，不是要他们成为人中龙凤，更不是要证明我们自己是多么伟大的父母。 我们儿是要预备他们面对神，预备他们可以承载神给他们的使命。我们最终的劳苦，如果可以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毫无羞愧的面对神，那么我们的付出就不再是徒劳，我们的生命就有喜乐。反之，我们的喜乐就会变成哀伤。这是圣经给我们为人父母者的劝勉和警戒。最后，时间关系，我要说，除了工作、婚姻和教育以外，世俗的国家应该被重新来定位。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一个世俗的国家当中工作、结婚、教养儿女，我们以此为这世界、为这城市带来祝福。但是这世界是天父世界，这世界又非我家，我们处在一种强烈的张力当中。但是张力当中有一种终极的盼望，基督会带来他的国度。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他很深入的生活在一个外邦的国家当中，面对世俗的国家和国王的权力，但神始终是他的神，是他生命的守卫。他就算死，他也不会向尼布甲尼撒王跪拜，他一定要公开的打开他的窗户，向世人表明他是遵从他的神的。他首先是神的子民，然后才是巴比伦王的宰相。我们同样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才是中国人。我们首先是神的子民，然后才是一个老师、公务人员、工作者、家长。我们首先是基督徒。世俗的政权是不会接受这一点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跟神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弟兄姐妹们，这种张力会伴随你的一生，除非基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再来，否则到死为止。不要期待这种张力会消失，接受这种张力吧。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勇气和力量，带着这种张力行完我们一世的路程。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他会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在基督里给我们戴上荣耀的永不衰残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让我们做君王活在这世上，你早已赐给我们使命。主啊，我们天天面对跟我们先祖亚当夏娃一样的痛苦，我们没有管理好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反倒是天天的失败。哦，主啊，你的福音何等的宝贵，因为天天的失败，你天天的给我们力量和恩典。天天的失败，你天天的在基督里保抱我们。你知道我们何等何等的软弱和糟糕，可是你全心的拥抱我们，说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一切的力量，即便我们失败，你还是保抱我们。所以当我们又管教孩子失败了，又发脾气了，又面对这世上的试探失败了，你说我们靠着你悔改重新站立，但是你绝不要我们向这世界妥协，绝不要我们在这世界中随波逐流，你要我们活在基督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站立。你要我们在基督里获得人不能想象的勇气，是对抗这世界文化的勇气。帮助我们向着你而活，帮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化啊，我们与人的互动的时候，你的圣灵将真理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敏感地发现这世界不合乎遵从你的地方，并且让我们竭力地在你的灵当中建立一个遵从你的方式、行为、情感和思想。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